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报章杂志有很多很多对他的报道。他曾经是一个轰动一时的演技上面，或者是说他的人生的阅历上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一些的经历啊。但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一位港人所看重的演员呢，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财富、他的经历、他的美貌、他的爱情，再也不能在他生命当中产生任何的作用了。那去年年底还有另外一位人物呢，也是众人所周知的，是伊拉克的这位最主要的领导人海山呢，他被逮捕了。他被逮捕的那一刻呢，让我们全世界的人都非常震惊的是，他曾经拥有家财万贯，他曾经是权势上面是在众人之上的。可在那一刻他被逮捕的时候，他的财富、他的权势都不再能够对他有任何影响。再讲到另外一些情况的时候，我想各位都可以联想到人生当中有好些事情，当时对这个人来说是极其关键的，对这个人来说是他一生最显赫的表现的。可是当他成为阶下囚的时候，当他成为死亡的阶下囚的时候，这一切都不代表任何的意义了。因此我们在看今天的信息的时刻呢，我以这个作为我的主题，我们一块儿来看人生当中有些事是可有可无的。这些事儿是不是我们在现今的生活里面仍然在追求呢？那到底什么才是我人生当中应该要有的呢？圣经上在马可福音12章第28节到34节，主耶稣对这位来寻求他的文士告诉他说，什么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晓得这段经文呢，记载的时候呢，曾经呢，在耶稣基督的时期，很多文士、法利赛人都来询问耶稣一些有关人生的问题。但这一位文士特别的有见解啊，他在寻求的是诫命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在教会当中，我想我们也有好些人也在思想，我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关系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认识教会里面在我以前的教会生活当中认识一位年轻人，他认为他的工作是他那个时期里面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追求。在他的工作上面，他很有机会可以为自己争取在众多同事当中跑在前一名、第二名这样子的位置。对他来讲，教会生活呢实在是一个绊脚石啊。对他来说，要委身于基督耶稣实在是一个极大艰难的事情。他说他有他生活的角色，他有他工作的职责，他有他人生的计划。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反思，这些是不是影响一个人来亲近耶稣的绊脚石或者是障碍呢？事实上，神允许我们有人生的角色和我们的职责以及我们的计划，神要透过这些处境来塑造我们这个人，神要透过这些处境来操练我们对主的信心的。所以呢，亲近神和我们生命的关系与我们生活的职责是不相冲突的，相反呢，却是彼此能够相辅相成的。我还要强调的是，我们首先亲近主，其他一切的次序也就摆正了。在我们开始今天信息的时候，让我们同心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仰望，主，我们实在需要主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教师。主啊，以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主，以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啊，好使得我们看见人生当中 在这个时刻，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主啊，我们最重要的需要来认识的是什么？唯求主你圣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主啊，帮助我们再一次思想你话语的时候，特别是这一段，主啊，我们耳熟能详的你的诫命的时刻，主啊，帮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向着你我们是敞开的。主，愿你自己亲爱的圣灵来做我们的教师，引导我们所当明白的。我们如此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件事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可少的。主耶稣在与这位文士对话的时候呢，提醒了他，诫命当中，这位文士他是在圣殿里面是抄写圣经的啊，他对神的话呢是很熟悉的，但他还是很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的心，或者是追求的心，要认识到底众多的诫命当中，我应该守哪一条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的回答里面提醒人要认识这独一的真神，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在圣经里面，我们从以赛亚书常常有这样的信息提醒我们，有谁能够用他的手心去衡量大海的水呢？大海的水都是这位创造万有的主他所创造的。还有，有谁能够提议上帝说，主啊，这件事儿这么做会比较好一点，我可能知道的比你更详细呢？没有，没有人可以做他的测试和谋士。那主耶稣也提醒这位来询问的文士，提醒他要爱主爱人，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诫命当中最大的。我们来看这第一条，爱主独一的真神对我们所有敬畏上帝跟随主的人，他的定义是什么呢？爱主独一的真神，让我们看见神是独一的，没有其他的。在马太福音也有主耶稣跟这位文士的对话，在那里记载的是主耶稣对这位来问他的法利赛人啊。我们提到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当时呢，主耶稣的时期是对旧约熟悉的不能够再熟悉的。主耶稣给的回答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从圣经里面提醒我们，除他以外没有神，只有他，他是主，他是神。在我们众多接触的朋友当中，还未信靠主的常常会说，你们基督徒很霸道啊，怎么可以说你们的神才是神，那其他的神不是神呢？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的认识是，这是上帝的宣告，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有权柄有能力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因为这是神他自己所宣告的。这位上帝他是向人启示他自己的神，所以当神向人这么说的时候，他提醒人除他以外没有神。并且从圣经里面我们也认识，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活神，他不是一个用手雕刻出来的偶像，他更不是那个我们向他予取予求的一个偶像。神他是又真又活的，让我们看见他是有主权的上帝，他是有审判权柄的上帝。在这儿主耶稣也提醒了这个人，提醒这位文士，你要记得你的主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神，因此你要爱他所爱的，悟他所悟的。主耶稣在这儿提醒这位文士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和爱主所爱悟主所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见的是主所爱的就是我们人尊他为大，他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至宝。另外呢，也是让我们看见的是神所厌恶的是人拜偶像的这样子的本性， 还有那劣根性。因此呢，我们在敬拜这位独一真神的时候，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意思里面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要爱他所爱的，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在他的面前愿意献上，承认他在我生命当中他是最大的，并且也离开先前所膜拜的一切的偶像。可能各位会告诉我说，我们都是属主的儿女了，我们还有偶像吗？在我们生命中还有什么能够取代神呢？没有。但是不可否认的事情，偶像是随时趁虚而入，随时趁着一个机会就要进入我们心中影响我们。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错误的声音，有许许多多的错误的价值观在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基督徒我们信靠主以后，若不是按着神的圣经上面的话语来认识这位主，我们对这位神他的认识常常是停留在和拜偶像差不多的一个立场上。当人在生命当中他在思想他的需要的时候，首先人常常会为自己塑造偶像。我最近呢收到了一封 email， 是一位我以前认识的肢体他在灵修里面的心得。他告诉我说，他在这个最近的日子当中他很有一点感触。可能这个他是一位姐妹啊，可能就是说他在生活里面看到了现在秋季快到了啊，这个卖场上面都在大拍卖啊，那他也看到了呢，秋季的新装也上了橱柜了啊，他也很兴奋的为自己去添购。添购的过程，神透过他一天灵修的信息呢，提醒了这位姐妹。他灵修的信息是在以西结书里面，他看见在圣殿里面许多这个服侍上帝的长老们他们在拜偶像，这是在旧约里面一个历史时期当中所发生的一个很惊人的很丑陋的事实。我们看见的是以色列民离弃了这位赐给人生命并且是使得我们与神和好的这位上帝为自己塑造了许多的偶像。在这位姐妹灵修的信息当中，她看见这样子的图像活化在她眼前，信息的尾声里面神的话提醒她说，你是不是也像这些人一样的在为你自己塑造一些偶像？你是不是当这些的物质的享受成为你人生的声誉和你自己的享受的一个诉求呢？我们姐妹有一个很大的警觉啊，她看见确实她的橱柜里面还有好多套上一季买的衣服还没穿，她还有许多她还没有用的物品，但就因着这个世俗的价值观的影响，周围错误的声音的引导，她为自己塑造了偶像。偶像也左右了人专一向主的心，使得人的脚步是一方面又想亲近神，另外一方面又想得享自己所要掌握的所要享受的。偶像也诱使人羡慕世俗的好处。哥罗西书三章五节那里说到呢，贪婪就和拜偶像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第四方面呢，我们也看见的是偶像会掌控了人的心思意念。我们记得保罗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提醒人，其实神的神性和永能自从造天地以来就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可是人却不把神当成神来敬拜他，来荣耀他，却为自己树立了很多的偶像。这个心思意念呢，就受到了偶像的掌控。我们再看呢，是偶像使得人他的一生就为自己在争取。在雅各书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段事情记载着，在以色列民当中呢，他们争着要做师父，其实争着要师父的同时，他们又向神祷告，求神赐福于他，让他能够将他自己的这些荣耀，将他自己的这些能力在众人当中显明出来。 我借着这几段经文跟各位一起来思想，当主耶稣提醒我们要爱主我们的神，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他的时候，同时也列举出来了，偶像确实在人的心灵深处在与这位真神对立，在与这位真神争取一个位子。爱主独一的真神是主耶稣劝勉这位文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但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爱主独一真神的另一方面，我们看见的是主提醒这个人要爱主所爱，恶主所恶。到底神爱的是什么？神爱的是我们向着神有一个赤露敞开的生命。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听命胜于献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些分享啊，有些初信主的会认为说，或者是说有些呢对神的心意不甚明白的肢体呢，或者会说我要多多的服侍上帝，上帝就会多多祝福我啊，或者是我要多多的奉献，那上帝就会更加的赐福于我和我的家庭。可是神爱的是这个吗？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耶和华神的，神岂是爱我们这一切不正确的动机所献上的东西？神爱的是我们的顺从和听命。神恶的又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让我们明白，神阻挡骄傲的人，神阻挡原本是人却把自己当成是上帝的这样的骄傲性格的人。那第二方面，主耶稣告诉这一位文士，在诫命当中最重要的是爱主我们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在爱人如己当中，如何的去把它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来明白它实际的意义呢？事实上，在早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戴牧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饶恕，饶恕就显出基督呢舍己的爱，包容就显出基督那完全的接纳。爱人如己，是在你看见与你敌对的对象的时刻，在你没有办法接受的对象的生命当中，神要我们学习如何去饶恕，如何在基督舍己的爱中去包容。爱主与爱人是基督耶稣提醒文士他所要注意，并且也包括我们这一切研读圣经亲近主渴慕神话语的人，我们所应该要留意的。爱主与爱人是神向我们所要的，在爱主与爱人的这个追求和生命成长当中呢，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份爱是怎样的爱。这一份爱是有原则的爱。我在今年年初1月1号的时候，与一个家庭一对做父母的，我们一起喝茶聊天啊。那一天是这个家庭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刻。这对父母只有一个独生的爱子。他们很爱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现在在加拿大读书。这个孩子他们爱他呢到一个程度是他所犯的一切错误，做父亲的永远永远会饶恕他，永远的接纳他。那在这我稍微叙述一下这孩子是怎么去到加拿大读书的。他在他读高中1年级的时候，他告诉他的父母亲说，台湾的这个学校学习制度环境太差了，他认为他的条件是比一般人出众的，他要他的父母支持他到国外去读书。而他也确实经过一些安排能够申请到加拿大的一所高中去读书去了。可就在那儿呢，他开始越来越离开了上帝，他不仅是远离了主，甚至心里面对神产生了极大的憎恨。在这过程中，做父母的说，既然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主爱人，何况他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更要百般的容忍来接纳他。这个孩子呢 也就在他几年的在国外生活当中，向父母呢总是予取予求，甚至到了一个程度呢，可以说是无理的要求。我做一个比方，在这三年的高中生活当中，他这过程当中呢，他换了三所学校，每一次转学之前呢，他都认为是因为学校不好，他要换学校。我要声明的是，他是一个真是很聪明的孩子，学习上面很有杰出的表现。可是他从来不考量他的父母，每一个学期都已经先 deposit 了很大的一笔数字做他的学费，因为都是私人学校。当他做出这样子的举动的时候呢，他的父母曾经哀求他说，孩子，我们是借贷帮助你去到国外读书的，你愿不愿意考量父母对你的爱，你还是学习如何的在当地适应这个学校的环境。这孩子呢，后来终于高中毕业进了大学，第一年表现良好，第二年的上半学期拿到奖学金。父母也问他说，有没有可能把你的奖学金用在你现今的学习里面，下个学期的学费正好被 cover。 他说，不，我有我的计划，我要去南美洲旅行，我要把这笔奖学金用在这世上，你们继续支持我。我们谈话的时候，正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我跟这对父母在分享的时候，做父亲的他说，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诫命当中最要紧的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并且爱人如己啊。我的儿子是由我自己生出来的，我的儿子呢跟我的关系是血浓于水啊，这么密切的生命关系，我怎么可以忽略了他在外读书孤单的一个人，那生活当中许许多多难处，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我要用这种包容的爱去爱他。做母亲的却说出蛮有智慧的，他说，我的儿子是一个任性的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们如此的包容只使得他越来越不负责任。我从这个经历，他们的经历当中看见，我们的主他的爱是有原则的爱，在有罪的部分呢，有罪的地方，神他有他圣洁公义的一面，需要人去面对他所当担当的罪。那在这个神的爱当中，他仍然是向着有罪的人，若是肯谦卑自己在他面前俯伏呢，要向他显出赦罪的恩典。因此这一份在基督里的爱是有原则的爱，而且这份爱呢不是有条件的，但它不仅仅是无条件，也绝对不是一个有条件的爱啊！这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重点。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看见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生命记里面有11处的经文提到了这个词，每一次提到这个词的时候，都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神是恩赐赐给我们更加恩典的神，在他里面满有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因此神是先给了而后向我们要，神是先赐下了他的爱，而后使得我们有力量去回应他的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那里说得很清楚，他说，不是我们爱，乃是神先爱我们，为我们的罪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作为挽回祭，这就是爱。那第二方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的第二面是要爱人如己。在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位做父亲的他的生命里面，我看到的是他是愿意为主摆上，他是愿意献身于主，可是同时在他实际生命操练当中，他面对他自己应该要去面对的这个孩子的时刻，他产生了极大的一个矛盾，他把他的孩子放在神的前面，他把他对孩子的期望，他对孩子的爱放在神的前面，他看重这孩子一切所需的远超过神向他所吩咐的，他看不见一个做父亲的他所应当面对的 是引导这个孩子如何的回转归向神。因为在他心中常有这个恐惧，这个恐惧是什么呢？他认为是若是他不如此回应他孩子的要求，他生怕这个孩子越行越远。而事实上这个孩子的生命已经显明出来，他与主的关系还未被建立。事实上也显明这个孩子对着父亲有这样子的回应呢，他心里面是很满意的啊，因为这父母能够满足他所要求的，并不会进一步的去思想我的父母是因为敬畏神而对我有如此的包容。曾经这孩子有机会回到台湾与父母相处的时刻，父母告诉他说我们一起来感谢神好不好，他跟父母摇手一摆，不要跟我谈什么上帝。弟兄姐妹，在这儿我们看见的是这位做父亲的痛苦，确实他愿意包容饶恕他的孩子，可是当中他仍然要首先看见的是神所爱的是什么，神所憎恶的是什么。他把他对孩子的期望，把他对孩子的包容和接纳放在了神的前面，以至于这个家庭持续的在这样的痛苦当中不断的经历一些的考验。最近呢，在我来香港之前，我们又再一次的有对话的机会，我感谢神的是我们的弟兄记得了我们曾经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个重点，神的爱是一份有原则的爱，它是无条件的，但它却是有原则的爱，这个爱要按着神的性情去显明出来，去在众人当中活出来。接着我们看的是我们如何爱主呢？在我自己思想这个主题的过程当中，常常想到的是是否亲近神就会与我自己个人的，我与我们一般人的个人的人生的追求、人生的计划、人生的职责有冲突呢？不会的。在这我思想到，我们若是亲近主，主就必亲近我。当我们以主为我生命的最大最优先的时候，我在思想其他的问题上面，我才可能从主的眼光去看我的今生，我才可能从主的眼光去思想活在今生里面每一个处境都有神的美意，即便这个处境是叫我心灵多么的痛苦，但在痛苦中我看见神他已经赐下恩典，在痛苦中我们看见神他给下了应许，他应许我们说在这世上我们是有患难，但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享平安，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第二方面，我们如何爱主呢？我们愿意在所行的事上来荣耀他。如何在你所行的事上荣耀他？那包括了我们全人心思意念，我们的举止，我们的整个人的仪容，我们整个人的一个生命的表现，每日所行荣耀他。在西敏这个大要理问答里面呢，第一条就提到了人存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人存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很多人很可能认为我存活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我的儿女，我存活的主要目的是为我的事业，我存活主要的目的是为着我能够在这世上被人肯定。但西敏大要理问答的第一条很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存活的目的是以神为中心，荣耀他并且以他为乐。他不是我们的绊脚石，他不是我们的障碍，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盼望的主，他是掌管人生主权的上帝，他是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人际关系上，在我们的每一个生活层面里面，他是主，他掌管一切。如何以主的眼光看人生呢？保罗提醒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在爱主的过程当中 每天的生活里面，首先要操练的就是主啊，我的主权是不是降服在你的主权底下？我愿不愿把这个主权交托出来，顺服在你的心意底下？以主的眼光看人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我的自我变成了一个第二者或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一个生命的经历。曾经我有一次经历呢，看见神如何帮助我用主的眼光来看我现今的生活。记得自己要搬离开台湾的时候，最后几个礼拜，生活很密集啊，要搬家，还要找以原本已经找到人来租我的房子了，可是突然之间这个人他有了变化，那我就必须赶紧再找第二个人。可在这个过程中，神的话语成了我的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小小的 apartment 算什么呢？若是让他闲置着，你心中最担忧的是什么呢？若是在这空闲着，你是否还有看见神可能如何使用它的可能性吗？当这些问题一直涌流进来的时候，让我看见神啊，原来这个 apartment 也不属于我，是属于你的，你看如何是好，你来使用它。很感谢主，就在我要离开前的几天，一个礼拜前，就在我要离开台湾的一个礼拜前，一个韩国宣教士的家庭说他们愿意搬进来住，而且这是他们祷告中所祈求来的房子。我听了好感动，因为他们所求的就两件事：神啊，你给我们的房子它的环境是清洁干净的，去过台湾的很可能很熟悉，拜偶像的习俗在当地非常猖獗，那他们求神的是给他的孩子有一个干净的环境，成长的环境。第二，神啊，我们要我们的房东还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先前住的房子呢就是一个基督徒是他们的房东，而现今这个他们的这个主人也是一个基督徒。更感谢神呢，我也曾经是宣教士，我们在主的爱中，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丰盛。以主的眼光来看人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执着，我们的立场都算不得什么。愿意用神永恒的眼光来看今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如何爱主，我们需要在主的身体，也是教会，也就是基督的教会当中来成长。这个爱主的生命呢，是以神为中心，并且以他的心意作为我们生命操练的一个基础。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才看清楚说，原来与肢体的互动当中，我们去经历神的爱是何等的宽广啊！这里再很简单的分享一个我在非常早期的一个生命的经历。那是我来到香港的第一年，1988年的时候，被安排了和另外一位单身的女宣教士，我们住在一起。这位姐妹是非常爱主的，她服侍主非常尽心竭力，可我们两个人性格很不一样，我这么高她这么小啊，我这么胖她这么瘦，哈哈。那我在做事情上面呢，可能有些地方和她的步调就很不一样，结果我们的家庭呢，到最后不是到最后，在开始的几个月当中，竟然到了一个地步，走进我们的洗手间有两卷卫生纸，品质不一样的。我的客人来到的时候都说我们用哪一卷。在主的身体，教会身体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们与肢体相交的时候才看见自己不足的地方。一天在祷告灵修的时候，因为这是我们两人长期的挣扎，我看见神的话再一次的提醒，若是在主的爱中，我们有什么诚实该彼此交通的，我们要靠着主的爱去彼此的互相的分享，彼此的包容，互相的饶恕。于是我就走去敲了他的房门，我告诉他说，主很爱你，主也爱我，将我们两个人从世界不同的地方带到了香港来。 我说我们需要以主的爱彼此包容彼此接纳。我很看见神的爱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生活当中很明显的显明出来，这样的同工之间的紧密的生命的相交当中显出了他的爱。而今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她仍然是大大的被神所使用。而我日后经过香港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还常彼此的相交。这是爱主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如何以基督的心去接纳我们所该接纳，如何爱人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兴起我们来就是为他做见证。我们在这世上就像明光照耀，我们在这世上呢就是他的见证。因此我们的职责呢是劝人归向这位主，归向这位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真的是生命主宰的这位基督耶稣。第二方面，如何爱人呢？我们爱若只爱那个与我们一样的，这算不得什么。主耶稣也是如此劝勉我们，当爱我们的仇敌。我曾经在一次的聚集当中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背后有位姐妹走上来了，她告诉我说我没有仇敌。我怎么想，你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不起来我有什么仇敌。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去爱吗？我真的不认为我有什么仇敌。隔了几周以后他又回来告诉我，他说这个信息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再次去思想的时候，他果然有仇敌，他的丈夫。他说我在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仇敌的，可是几个礼拜来神一直提醒我，我天天定我丈夫的罪，我天天不饶恕他，我天天在他身上找一些茬。他说神光照我，让我看见那原本神所赐给我的恩典，我却当他是仇敌，我需要神赦罪的恩典。我们愿意在基督的爱里面看见与你对立的人，事实上神就是使用他来塑造你的生命，来扩张你的生命，来使得你更明白神的爱。你愿意用这样子的眼光，以基督的眼光为眼光来看吗？如何爱人？第三方面，在主里面我们要付出代祷，我们要付出祷告的代价。我们知道在我们去爱人的过程里面，如果单是以我自己喜好，以我的能力，我们一定会去到自己的极限，我们没有办法爱下去。唯有像这一位生命的主宰，像我们的生命的源头，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向他来呼求，求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才知道如何去爱。首先为自己祷告，同时也为你的对象祷告。这位姐妹她迫切地为自己祷告之外，她也求神帮助她如何来祝福她的丈夫，如何的以基督的爱接纳她并祝福她的丈夫。而今她很喜乐地告诉我说，我看我的丈夫变得是可爱的一个人，我真是常常在纪念他，他的需要，我常常祝福他。弟兄姐妹，在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诫命当中，神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不要为自己塑造偶像。这个世界有太多错误的声音在使得我们去追求一些偶像，但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执着，放下我们的立场，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尊主为大。第二方面，爱人如己。当我们珍惜自己所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同时也去思想到神放在我周围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当主耶稣说完了这最重要的两条诫命的时候，这位文士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听起来像是挺明白的啊， 请你和我一块的打开圣经看马可福音十二章的32节。那文士就对耶稣说，夫子啊，你说的真是不错，神只有一位，没有其他的偶像，再也没有任何一位可以取代他的，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33节他又 repeat 重述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也就是爱主，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我们刚刚在提到主耶稣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是爱他的心。一个听命顺服的心远比你献上什么给上帝还来得更好，但是一个听命顺服的心也肯定是愿意为主的缘故他献上他一切所有的。这位文士回答得好，主耶稣如何回答他呢？在34节呢，主耶稣见这位文士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他进了神的国没有？圣经没有很具体的把他说出来，但告诉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因为这位文士在重复基督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他说是尽心尽智尽意爱主你的神，他用那个智慧的智是 understanding。 文士法利赛人最喜欢运用的是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能力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可是神要的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知识上的认识而已。愿主帮助我们从心灵深处就降服在他的主权下，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您的面前，主啊，我们需要再一次呼求主帮助我们看见，看见自己生命里面有什么是取代了你的东西没有？有什么人取代了主你的地位？主啊，我们是惧怕人多呢，还是敬畏你多呢？主啊，求主你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主帮助我们再一次透过主耶稣基督你的教训，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主。主，你向我们要的就是尊你为大。主，你向我们要的就是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除你以外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主啊，帮助我们真是愿意存着一个单纯的信心，谦卑俯伏在主你的主权底下，相信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即便是在我现今极其困难的时刻，主，我们也相信这些处境都是你用来塑造我们生命，帮助我们更加倚靠主，靠着主去得胜的一个处境。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主名。主，帮助我们的生命在地上的日子像明光照耀，真是主你自己的见证。谢谢主，你是爱我们的，你说你爱我们的爱持续直到永远。主啊，愿这个生命就回应主你的爱，直到在今生今世，我们要爱主爱人。我们如此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